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都备有很完整而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呢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地址和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初信造就的课程讲义。好，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初信造就的第18课，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祷告的其他面向，其中会包括雅比斯的祷告以及禁食祷告还有代祷这三个课题。同样的呢，我们要温故而知新，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过去第一课到第13课我们以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基要信仰的内容教导的题材。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使徒信经，并且在之后呢要来复习初信造就的第17课从主导文看祷告。温故完之后我们才要进到今天的主题。下面呢就请刘文为我们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以上呢就是使徒信经。德仁期待收音机旁每一位的主内同道都能够将使徒信经背诵下来，还有在上一集当中德仁所要求您背诵的主导文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德仁呢也要求您要将它背诵下来。透过主导文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什么是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祷告。在上一次当中我们提到主导文的含义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祷告的对象是天父，还有在这个部分当中德仁也顺道提及了什么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呢。这个奉耶稣的名并不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背书，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它是一种以神为主的一种反思。此外呢，在主祷文的含义的部分的第二点是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而是让自己能够顺服神。第三，祷告呢乃是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包括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包括我们求神给我们饶恕的恩典跟能力。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此外呢，我们也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入在试探当中。人面对试探不要太有自信，我们要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拥有胜过恶者的能力，以及能够不陷入在试探里面。好，最后呢，在上一集的作业里面德仁出了两个题目。第一题是请您背诵主导文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还有第二题呢，是什么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知道上一回透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知道主祷文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中间呢是我们想要说的话，而这个祷告的内容中间这个部分呢，并不是让神听我们的，而是期许在祷告里面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求，能够让自己透过祷告能够来顺服神。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它不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背书，乃是当我祷告完了之后，当我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那是一种以神为主的反思，是一种按着神旨意来求的一种检验。好，我们复习完上一回初信造就第十七课，从主祷文来看祷告之后，我们就要进到第十八课，要来看一看祷告的其他面向。我们知道呢，祷告就是与神交谈，而在与神交谈的里面，有三个部分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近来很流行的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究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式的来求神把祝福给我们，还是另外有所理解呢？此外，面对进食祷告，面对代祷，我们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按照圣经的一种正确的理解。下面呢，德仁就邀请杨佳美姐妹来为你我诵读雅比斯的祷告的重要经文。首先呢，我们先将经文翻到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十节，在旧约的部分，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十节，列王记下的后面，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十节，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十节。好，翻到之后呢，我们安静片刻，我们来听杨佳美姐妹为你我诵读历代至上第四章，从第九节开始好了，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所谓的雅比斯的祷告。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
好，我们就进到今天的第一个主题，雅比斯的祷告。首先我要说一个重点，就是雅比斯的祷告呢，它是一种使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成功神学的坚持。这个重点呢相当的重要。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刚才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这里所说的更尊贵指的是他拥有一颗高贵的心智。经文继续说呢，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所以雅比斯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雅比斯他小的时候，当然很自然会问他母亲说，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呢？他的母亲一定会回答说，哦，原来母亲生他的时候，或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了很多的苦。因此雅比斯的名字这个意义呢，基本的掌握是他使人痛苦，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过去的事实。而在这个角度底下，雅比斯虽然他的意思是如此，但是他却凭着信心向神求，他拥有一个高贵的心智，他向神求说，主啊，我既然生下的时候使母亲痛苦，求你帮助我， 让我这一生不要再给人带来痛苦。因此幕后经文的理解乃是使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成功神学的坚持。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因此就有许多人应用了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说，主啊，你看亚比斯跟你求祝福，求扩张他的境界，求常与他同在，求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多么好啊，跟苦难脱离。主啊，就求你按照你当年应允亚比斯的祷告，你也来应允我。因此有许多人就把亚比斯的祷告当作是一种能够去攫取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跟媒介，仿佛在背后变成了一种成功神学的一种思考。其实呢，在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的说话里面，在最后一句说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并不是说保守他一生都不要有苦难。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在他祷告的最后这两句可以翻译成呢，使他能够不做邪恶，不使别人痛苦。换句话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可以翻译成保佑我不做邪恶，不使别人痛苦。而这个角度的理解其实是比较符合整本圣经的前后文的教导，也比较符合耶稣在主导文的精神。因此亚比斯的祷告，一个正确理解亚比斯的祷告，他乃是向神求说，主啊，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要使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苦难，成为别人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亚比斯的祷告。其实回到祷告的教导，最正统的乃是德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在上一集里面告诉大家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然而亚比斯的祷告也是你我可以来学习的。在他一生里面有一个高贵的志向，这个高贵的志向就是求神使用他，使他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我也期盼我们彼此来勉励，让我们都像亚比斯一样，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我们都有一个高贵的心志，那就是使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一种自我中心自私的这种攫取上帝祝福的概念，一种成功神学的坚持。不是的，让你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了，以上就是第一个部分，有关于亚比斯的祷告。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进食祷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的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都备有一整套丰富而完整的讲义，欢迎您呢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出信造就的讲义。好，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谈进食祷告。进呢是禁止的禁，食是食物的食。所谓的进食，就是指的顾名思义，就是在某一段长或短的期间内 禁戒吃喝。其实呢，禁食这个概念呢，原先是在旧约里面的律法所规定的。旧约的律法规定，以色列全国的百姓在一年365天当中的某一天，他们必须要禁食。我们来看旧约利未记，利未记第16章，往前翻，利未记第16章29节，利未记第16章29节，利未记第16章29节，利未记第16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当然呢，这什么工都不可做，就包括是吃喝东西了。到了以色列后来，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亡国了，他们也定了几个禁食的日子。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先知书的部分，在撒加利亚书八章19节，圣经中间的后面，撒加利亚书比较不好翻哈，我们来翻翻撒加利亚书八章19节，撒加利亚书八章19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1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撒加利亚书八章19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所以看到呢，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呢，他们就有超过一天以上的这个禁食的日子。在路加福音第18章12节，在那儿也记载着，后来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更进一步规定，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啊。包括我们刚才所看的利未记第16章29节，都告诉我们呢，所谓这个禁食，好像有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儿女要在这个禁食的日子里面呢，要刻苦己心。这刻苦呢，乃是神要以色列百姓在赎罪日里面禁食，借着禁食来达成所谓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概念。这概念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因此在应用上来讲，当基督徒禁食的时候，要有一种刻苦己心的概念，那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说，你不能指挥我、命令我，我的生命的最高的宗旨不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为依归，乃是以顺服神的话语为最大的依归。但很有意思，后来禁食呢，就变成一种好像在敬虔主义上的一种工具。所以在马太福音第6章16到18节，在那儿呢，耶稣就有表达他对于禁食的观念。主耶稣其实他并没有去废掉禁食，只是呢，主耶稣他警告人不要把禁食当作是一种外在敬虔的工具，目的呢是叫人看见。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16到18节，马太福音第6章16到18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6节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耶稣说呢，禁食不是一种外在叫人看见，禁食并不是一种好像表达敬虔的一种工具。禁食其实回到旧约，乃是一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一种概念。因为面对食物呢，食物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不好的，所以禁食也并不是指的那个境界不好的东西。禁食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真正的需要不是停留在食物上面，我们人真正的需要乃是需要神的话。好，再来 有哪一些时机我们需要禁食呢？禁食当然是跟祷告有关联，禁食不是无所事事，禁食我说是一种功课己身教身服我的一种概念，并且告诉自己我们生命的最高宗旨是神的话语。而禁食的动机有四个，第一个就是当有特别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看马太福音往前翻，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二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经。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第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看到耶稣的榜样，当他面临试探的时候，他禁食。因此，禁食的第一个时机就是，当我们生命有一些特别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禁食祷告。再来第二个时机就是，当有一些重大、一些特别重大的事工，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当有特别重大的事工需要寻求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禁食祷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罗马书的前面，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三节好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教会有一些特别重大的事工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在教会的这一些领袖们，在教会的同工们，他们禁食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于是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节就有了拆船跟布道的事工。所以禁食的时机，第一个，当有特别试探来临的时候；第二个，当有特别重大的事工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第三个，当有特别的事工要付诸实行的时候。在刚才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第三节，我们也看到他们已经决定，第二节已经决定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工。第三节呢，于是禁食祷告，已经决定了，已经要付诸实行了。可是呢，他们仍旧禁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当有特别的事工需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看到起初在初代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借着禁食祷告来预备自己，来应付教会里面重要的行动。好，第四个时机就是当基督徒与黑暗的权势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儿记载，有一回主的门徒尝试要赶鬼，可是呢没有成功。后来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在和合本圣经呢，祷告那个词儿的下面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换句话说，耶稣说这一类的鬼呢，非用禁食祷告不能出来。也就是说，当与黑暗权势征战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可以在禁食祷告里面来寻求神的能力。以上呢就是禁食祷告的四个时机。第一个是当有特别的试探临到的时候，第二个是当有特别重大的事工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第三个是当有特别的事工需要付诸实行的时候，第四个是 当与黑暗的权势征战的时候。好，下面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谈代祷。有一个学者是 Dr. James Houston， 他说祷告是与上帝建立情谊，代祷呢，代祷乃是把其他人带进我们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其实呢，在圣经当中最经典的提到代祷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下面呢，先请杨佳美姐妹为你我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为鼓励你把这两节最具代表性的代祷经文能够背下来。下面我们就请杨佳美姐妹，也请您先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先翻到提摩太前书好了，我们先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后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好，翻到之后我们请杨佳美姐妹。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好，这里呢很清楚说到说我们要为万人来代祷，为君王还有在上位者来代祷，但是究竟要代祷什么呢？我想呢，透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往后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保罗继续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他呢是神，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换句话说，为万人代祷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为他们的得救来代求。我不是说除了为万人得救来代求之外，其他的都不能代祷，不是的，而是在为万人代祷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为什么要为君王祷告，为什么要为社会祷告，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呢？就是祷告他们能够得着这份救恩。这也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这样的代祷会带来所谓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社会基督化的时候，当国家基督化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前进端正平安无事度日的时候。你如果说为什么要我代祷呢？上帝自己会做啊，我不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吧？不是的，正如刚才 James Houston 他所说的，祷告是与上帝建立情谊，代祷就是把其他人带进我们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借由代祷，我们更深的在亲密里面认识体会到上帝的心，借由代祷也会吸引你的目光能够看神所看，能够看见神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好，我们今天的作业呢有两题。第一题就是呢，要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最具经典性的代祷经文给背下来。第二题是呢，禁食祷告的四个时机是哪四个？禁食祷告的四个时机是哪四个？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